中共官方将如何处理薄熙来，目前仍然是一个悬念。分析认为，薄熙来案中尚未公布的罪状和他的后台江泽民息息相关，对薄熙来的审理必然会引向江泽民。中共如何处理，将会是薄熙来案后续的关键。
9月28日，中共官方宣布开除薄熙来党籍和公职，并公布了他滥用职权、巨额贿赂、淫乱、用人失误等罪状。官方公告中指出，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并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外界分析，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是指薄案中尚未公开的敏感罪踪，包括政变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尸体。海外时事评论员史达指出，无论是政变还是活摘器官，薄熙来和江泽民都密不可分。
江泽民跟薄熙来他们两个是拴在一起的，从开始的时候就是互相利用。江泽民是把薄熙来作为一个他的亲信嫡系势力来培养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台面上的一些刑事案，包括杀人啊，甚至女人贪污啊，这些罪对中共的一个官员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要治罪的话，那个中共可以大把治罪。他主要的罪就是一个政变，第二个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活摘器官，而且这个已经暴露了，这跟血债派有关系了。
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报道中说，中共国内维稳的花费已经达到1100亿，超过了国防开支。负责维稳的正是江西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也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外传政法系统公安警察的装备堪比国防军队，网络也盛传薄熙来不仅要让文革复辟，更要另立党中央涉及政变。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已提供有效的证据。BBC 曾发表署名张飞的文章揭示，1989年六四过后，江泽民在薄一波帮助下顺利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而作为政治交易，江泽民则默许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未来强势崛起。香港动向杂志近日披露，江泽民和薄熙来之间存在权钱交易。薄熙来向中纪委交代了他向江泽民家族和周永康、曾庆红行巨额贿赂的情况。
江泽民、周永康这个整一个系统都是支持薄熙来领军去政变，而且已经进行了相当的程度了。
正因为薄熙来在政治上跟周永康和江泽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呢掌控在他们的手里，去瓜分更大的利益。
评论认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支持薄熙来为中共接班人的原因是他恐惧自己放权后有朝一日会被清算。
江泽民放权以后，他们是很害怕血债派、法轮功、活摘器官这些事情一旦被下一届中共的政府利用把他们清算的话，那么他们是政治生命全部完结，所以他们就培养了一个他们的下手，薄熙来就是他们的选择。对江泽民是绝对的那个所谓的忠诚，或者江泽民跟他有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薄熙来他为了争取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要讨好江泽民，等到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薄熙来主政的地方大连、辽宁对于法轮功的迫害那是相当的严重。99年薄熙来是亲自坐镇去镇压的，所以他跟江泽民是一样是血债派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1999年7月，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这样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群体灭绝政策。薄熙来为捞取政绩，积极参与配合。在他任职辽宁期间，该省一度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法轮大法咨询中心调查，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在辽宁马三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最多时达到2000多人。2000年10月，那里竟发生了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强暴的骇人事件，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在国际上被曝光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也发生在薄熙来主政的辽宁苏家屯，其妻古开来还涉嫌倒卖尸体。薄熙来积极迫害法轮功和江泽民的授意息息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何清算江泽民才是薄熙来案件的实质和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中国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开始。
其实呢，在薄熙来犯罪的背后，江泽民是总后台和老板。江泽民犯下的种种罪行呢，要超过薄熙来许多倍，每一项都是死罪。江泽民犯下的贪腐卖国，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罪恶， 都是不可饶恕的死罪。种种信息表明和显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这些被称为血债帮的元凶呢，13年来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震惊世界的重大的罪恶，正在国际社会上被全面曝光。胡温琪中央如何处理薄熙来案件？薄熙来案件和江泽民、周永康是无法切割的，他们最后如何会被法办，是整个重庆事件发展的一个看点。
10月15号，大陆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称，江泽民影响有限。分析认为，金灿荣一定是得到了胡温琪阵营的授意，才敢于如此大胆的发言，而且他的讲话也透露出江泽民已经完全失势。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指出，法轮功是中国政局的核心，也是中国高层无法逾越的关卡。新唐人记者江瑜、吴健综合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18大马上开，应该说准确说17届七中全会马上开。那中共呢，昨天呢，透过新华社呢报道说呢，政治局开会。那我们就感触到呢，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说，看来这个是习近平他们也好啊，还是胡锦涛也好，对整个大局把控呢基本上是落定了。我说落定了，就是该胡牌了，就等着最后出这张牌了。那我们也提到说，其实中共这一波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活摘。活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中国普通人的器官进行贩卖，多年来而且大面积，这是中共将倒台的，就说这个真实的故事被暴露出来，这是中共崩溃的一个最坑底儿。结果今天网上出了条消息，李庄在薄熙来案件当中非常著名的北京律师李庄，头天在自己微博上出了这么条消息，文章题目这么讲：美国大选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李庄律师爆猛料。中共活摘的罪行接连在国际社会曝光，并且在美国大选期间成为了焦点。中共卫生部日前出台试行人体器官获取及分配方案，间接承认了中国大陆器官这个移植管理的混乱，也侧面验证了中共高层是知道某些利益集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的罪恶。重庆打黑案中的北京律师李庄最新在微博上也公开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存在。活摘器官的事情是2006年7月份第一次以书面的报告的方式拿出来，而2006年的4月份第一次有证人站出来。今天是2012年，从2006年到2012年，6年的时间，在北美的很多人并没有有机会把相应的资料直接递给美国总统或者美国正在竞选的总统，参与竞选的总统。但是在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他有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料直接递给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和美国总统的竞选者呢？这就叫天意，对吧？人说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没错，今天时候到，今天时候到了，罪恶就在每一个人的眼前。那我也提到说，邪恶本身的表现呢，给人们看到懂得什么叫邪恶，什么叫魔鬼。但你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一个人的人性呢？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完了之后，还是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你选择完了，时候来了，该报应的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文章介绍说，北京律师李庄在自己的微博上说，一家著名医院、著名心脏外科的著名哥们儿们，前几天还笑眯眯地告诉我，碰上重要患者，为保持器官新鲜，我们不打麻药，直接摘。我劝道，对死刑犯，我们也要人道。 短短的一句话，这里头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李庄认识这些人，对吧？李庄知道这是哪家医院，知道这是哪些医生，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医生不是第一天干这事儿，相信吧。如果第一天干这事儿，第一次摘心脏活摘，他还笑眯眯吗？哥们儿手脚冰凉，那是在他的仕途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啊，对不对？那紧张啊，那笑眯眯的这么说，就是说他曾经干过，他曾经得到过好处，是不是这道理？他紧接着讲说，我们直接摘，因为要保持器官新鲜。这句话就证实了，包括王立军在内的，在锦州的几千例，他做的所谓的一个专业报告，获得了200多万这个所谓奖金的那一个报告当中提到，他所谓的这种创新，医学上的创新，保持器官的新鲜，就是活摘。大家还记得2006年4月份、5月份、6月份，沈阳的一位老军医三次拿出相应的资料和报告，明确引证了在中共的军队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报告，当视为国家敌人的时候，这些人的零件整个身体是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材料，根本不，它不是人，它是个材料，你可以用它化成工业原料，可以用它作为挣钱发财，你做什么都行，因为它是国家的敌人，是党的敌人，当被定性为是党的敌人的时候，他就不是人了。把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资料汇总起来，就可以看出这就是中共整体的邪恶。李庄讲说，我劝导对死刑犯，我们也要人道。李庄知道被活摘的人是死刑犯，第一个。第二个，李庄只知道被活摘的人是死刑犯，李庄是不是还知道真正被这些医生活摘的人不仅仅是死刑犯呢？当他被列为是国家的敌人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敌人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敌人的时候，其他人活着的都是死的，都是材料，恐怕李庄可能不知道，对吧？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分析来讲，作为李庄来讲，自己有责任要讲出这个医院是谁，谁是他著名的哥们儿。这就是活证。我相信朋友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们上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就这样整体的分析，我不知道哪个朋友能够推翻我的分析。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李庄短短的几句话，都有责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尊严，这是人性的一种最底线的一种保留。如果面对这样的消息的拿出，人们保持沉默，那是人生活的环境，那是一个人正常的标准吗？那还能不能被称为是一个人呢？而这一切不正是有拗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东西吗？不正是表明出中共的邪恶吗？这样的短短几句话就证明了从上至下，共产党不无法存在，和有一天将把共产党的罪恶完全展现给所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今天的时候到。相信李庄自己也是在那种环境之下，认为他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好的表达，不应该这么对待死刑犯，但是无意当中透露出真实的一面，不小心是真实的，很在意带着虚假的成分，这是现实的生活。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条消息呢放在18大之前说呢，真的是天意。